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要谈机改食品是吧？
是的，因为这是一个最近还蛮热门的话题，然后其实我也常常看到这个网络上一大堆跟机改食品有关的这个报道哈。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我在中文如果不是除非是那种严肃的科学的刊物科学人之类的，平时我在中文网站上为什么我常常我觉得我看到的中文的资讯会跟我在外国媒体上看到的资讯差那么多。所以我就只想要借这次来讲一下这个机改食品的问题。
最近的新闻也就是这个月立法院刚刚三读通过学校卫生法。
是的，学校卫生法的修法。
一部分的条文修正案哈。未来全国各校要全面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的生鲜食材和这个初级加工品。
好，
这个立法可以说很重要的了。
是我看到了这个，我就是看到这个修法，觉得这个修法实在太有趣了。我们知道哈，我在中文的媒体上，我常常看到各式各样的或者各种网站哈，常常看到各式各样讲说机改食品如何有害健康、有害健康的这个的科学哈，科学报道
是。
如果说机改食品真的有害健康，跟塑化剂、跟重金属一样的话，那我们不是应该全面禁机改食品吗？为什么不是做这个，然后拿中小学开刀啊？就是中小学的膳食供应者不可以这个供应给学校机改这个的生鲜食材跟初级加工品。
是因为有害，你对全体国民都有害
啊！
而且现在正在努力的这个整顿国家，而且带领国家走去青年人、中年人、壮年人，这些人不是更有更强大的国力吗？
对啊，那为什么你只进这个只拿学校开刀？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如果是中小学校长的话，你看到这个修法的话，你会烦恼的不得了。什么叫含基因改造的生鲜食材及初级加工品？
黄豆、玉米、鲑鱼，
那
还有豆腐、豆浆，对吧？
现在市面上最普遍的，就是台湾进口最多的机改的生鲜食材，讲清楚就是黄豆跟番茄。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将来呢，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如果有豆腐、有豆干，还有有番茄的话，绝对不可以用到机改食品、机改黄豆跟机改番茄。现在机改食品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基本上机改黄豆跟非机改黄豆长得一模一样，机改番茄跟非机改番茄也长得一模一样。
是，
好，那现在你如果是中小学的这个校长的话哈，你怎么办啊？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那个我们吃的黄豆已经有九成是机改黄豆的，就是我们吃的豆腐啊、豆浆这些。你是校长的话你怎么办啊？你我想校长的话一定是现在他刚莫里修嘛哈，那现在我想说他最有可能做的就是说他一定是要去跟那个上游厂商，就是帮他做便当的供应那个营养午餐的那个厂商签了一个保证书，切结书、保证书，我绝对不用机改食品。那现在这个厂商哈，通常他也不是自己做豆腐的人嘛，他也不是自己做豆浆的人嘛，所以呢，他的做法呢，一定又是去跟上游再签一个切结书，而且这个切结书可以拿来给学校校长看，说，哎，我的上游跟我保证他的供应给我这个豆腐的，跟供应给我豆浆的，他绝对没有用到机改黄豆哈。然后呢，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我当然这个做得到，因为只要我们相信这个商场上大家的诚信原则，一个切结书一个切结书的签过来的话，当然我们有可能阻止这个机改食品进入校园。可是它会有什么样的非意图后果？它会有一个非意图后果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举个例来说哈，我们的进口的来源啊，大部分的黄豆已经是机改黄豆了。意思就是说哈，你今天在这个大卖场哈，益美的豆浆啊，或者说那几个大厂商的，你讲得出那几个大品牌豆浆，那个后它外面呢、啊、都有声明说它用的是非机改黄豆。
是，
我知道有关单位有去验过，因为那个是到底是机改是非机改，实验室是验得出来的。验过的结果是觉得哇，这个真的是非机改啊！那为什么这些大厂商？可是呢，如果说他去验的是小厂商的，你要知道，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餐厅使用的买的那个豆腐啊，或者说你这个早餐店的豆浆，它当然是给小厂商进嘛，
是
啊，那个去验过，那个全部都是机改，就是你吃的生坑豆腐。你今天在一些那个家常小馆你吃到的豆腐，你去那个早餐店你吃到的豆浆，那个都是机改的。因为不可能，我们机改进口那么多，一定是有到某些地方去嘛哈。 那现在如果说这个学校哈，它这一层一层的这个切结书签下去的话，它最有可能的是将来的这个学校食材啊，至少是跟豆类有关的、啊，跟番茄有关的，它会被大厂商垄断。为什么说我说它会被大厂商垄断？我们知道大厂商跟小厂商的差别，就是说，为什么说义美啊，所以那些大厂商，它有一个稳定的这个非基改黄豆的货源，因为它一定是跟美国的一个非基改的，因为我们想想看，在美国在种黄豆，其实非基改的占比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它一定是跟非基改的那个货源哈，有契作的协议哈，然后呢，你如果是小厂商的话，一定是说，哎，货现在什么东西丢到市场上。哪一个货比较有哪里的这个哪一批这个黄豆这个他觉得它价格比较有竞争力他就买哪里、所以他的货源是不稳定的今天他可能买爱荷华州的明天他买印第安纳州的啊可是呢你如果说要一次一次签切结束的话因为他不知道他这次会买到基改非基改的话而且老实说一定是基改的价格比较低嘛所以我说那将来最有可能的一定是一个有稳定货源的讲清楚就是大厂商会垄断这个市场好那我会说哈今天到底说为什么说因为我们想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基改食品真的有碍健康那你应该全面禁啊你干嘛只是找这个学校食品开学校的那个营养午餐开刀而已干嘛嘞而且学生在学校吃营养午餐吃到的是非基改回家吃的还是基改那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我们的下一代还是会吃很多基改嘛，所以为什么这个法是这样立？哈，讲清楚，其实最简单一点就是说，我说，因为我知道一般人都以为基改食品有害健康会致癌，可是目前的科学真的没有证明这一点。
是。
这个时候就要讲到说，这个2012年、13年一个在科学界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叫做塞拉里尼事件。塞拉里尼事件，一个法国的科学。
尼里还是尼里？尼里还是尼里？
塞拉利尼啊，利尼、里尼或利尼 ，LIO， 对对，
塞拉利尼，
塞拉利尼哈，这个事件，塞拉利尼 affair 哈，他是一个法国科学家，他用老鼠实验说，哇，有吃了基改的这个老鼠呢，致癌率比较高。可是呢，这个论文发表之后呢，就受了非常多的抨击。有人说他的数据有问题，有人说他的采样有问题，有人说他一开始采样的那些老鼠就是最容易得癌的老鼠啊。所以呢 ，2013 年呢发表的这个期刊呢，撤了这篇的稿子。就是说每次大家要讲说哇这个基改食品会致癌一定讲的这一定会讲这篇论文嘛。那这篇论文就是说它从研究到发表其实它都有让人家觉得说它不符合科学的规则。所以呢然后呢你如果是看中文网站你把这个塞拉利尼踢进去有你的论文啊你 Google 进去你马上会出来一大堆在中文的网站都台湾的网页哈、啊、会出来一大堆帮塞拉利尼讲话的报道、哦、他们意思是说这篇论文呢只是被撤稿呢显现的是企业界如何把手伸进学术界、啊、意思就是说呢是孟山都就是垄断了基改的这个种子市场的这家、这个就所有的反基改的人士心目中的最邪恶那个
邪恶的大帝国、
邪恶的企业他呢是用了他的这个影响力去影响 Elsevier， 因为 Elsevier 也是学术论文的另外一个帝国，让 Elsevier 下了这个决定。我现在想是不太通了哈。孟山都很大，可是美国的全世界这个世界上跟孟山都一样，那个财大势大的企业一样大。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可口可乐啊、麦当劳啊，如何用他们的影响力去逼？也一样也很大的学术出版社去撤稿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孟山都想成邪恶到那个地步呢所以我是建议说大家你看看你如果说你不能看外文的网站你至少看看的是像台湾的话你要看的是像科学人网站这种的所以如果是科学严肃科学家写的关于这件事情他的确说塞拉利尼的那个论文的确是有问题的而且目前为止真的没有任何证据指向说基改食品会致癌你今天最保守最准确的说法只能说这个事情目前还在研究中然后那个报告还没出来就是那个大家不质疑的那个报告还没出现
这个报告难以这顺利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做了好几年
因为目前出来的报告都说 目前出来的有科学根据的报告，就是科学上大家认可的报告，都说基改食品目前没有健康的疑虑。
嗯，
好，两大会大家会讲的两大疑虑，一个是致癌，致癌就是这个塞拉尼尼的这篇论文嘛，还有人说，哎，它会制造过敏。啊，过敏的这个哈也是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有研究显露说，很多食物会制造过敏，基改的食品制造过敏的比率并没有比非基改的食品高多少，并没有。
哈，
今天如果说我们的立法院是要以基改会制造过敏的这个理由来让学童的营养午餐不能吃到基改食品，哇，那我们营养午餐不能吃的东西超多的、欸。
对，
小孩子有很多人对花生过敏啊。
对蚕豆过敏、啊，
对
蚕豆症、啊，
对海鲜过敏啊，所以我说，其实立法院哈、哦，他通过这个修法，感觉说是要捍卫小孩子的健康，可是他非常清楚，他拿不出证据，
嗯，
哈、哦，这也是为什么说目前为止
拿不出证据，宁可谨慎或小心，这是故作姿态。
好，然后呢，这个立法院的那个说法，他是说，哇，因为我们九成，因为在这个在讨论这个修法的时候呢，马上又多出一个新闻说，哇，我们吃的黄豆呢，是美国人用来喂猪的。
嗯，
这句话有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为什么？因为基本上美国人不吃黄豆，所以的确美国的黄豆是在他们国内都是喂猪的。
好，
然后呢，我又有一个说法是说，因为呢，我们的黄豆呢是所谓的饲料级，不像日本人他们吃的是食品级。可是呢，然后呢，马上有政府官员，台湾政府官员说，没有，美国基本上没有分这个黄豆，并没有分饲料级、食品级，而且真的，因为基本上美国的黄豆是用来喂猪的，所以你说美国的黄豆是。常常外面有一个包装写 feeds great， 这也是这个原因。可是呢，这个立法院呢，有人说，可是呢，因为是饲料级跟食品级的差别，它运送的方式不一样，
嗯，
好，所以它的包装方式不一样，所以它有可能会被那个有污染的可能性也不一样，哈。
是。
那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我就想说，好吧，的确，美国呢一开始它的黄豆都是为了做饲料。因为美国人不吃豆腐、不吃豆干，哈，本来他们也不吃不喝豆浆，哈。那为什么说他们后来会有一种黄豆叫做食品级 food grade 的嘞？事实上，它是为了亚洲市场而做的啊，就会有比较高级的包装
啊。
那这个亚洲市场是哪一个呢？其实主要是日本。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日本会买到这个比较高级包装的运送过程中比较不会污染的黄豆？为什么台湾的去买这种运送过程中比较会污染的饲料级黄豆呢？
嗯、
啊，因为如果说食品级、饲料级的话，其实它的差别，好。就是说美国为了要生产黄豆给日本，然后他知道说日本人宁愿花比较多的钱来做食品级，就是包装要比较高级的，而且是非基改的，好，所以呢他是愿意为日本来保留一些非基改的黄豆的，
嗯，
好，然后我说那为什么台湾就是选择说诶饲料级的就好。好，然后呢，他今天台湾的立法委员讲不出说这个基改真的有害，可是他讲说饲料级一定有害吧，因为他是给猪吃的嘛，哈。那我要说哈，我想的原因，如果说是因为运送跟包装过程中有杂质的话，
嗯，
你的立法应该是要讲说他到底有没有杂质，
嗯，
诶，而不是说哇，他标明是饲料级，他标明是食品级，哈。还有呢，我要说日本人为什么就是有办法弄到食品级的，那我会说那可能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消费者嘴巴真的比较刁、他们吃得出食品级跟饲料级，台湾的这些进口的厂商他想说反正台湾人吃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就进饲料级的就好。好，不过我要说种植方式基本上饲料级跟食品级是没有差的。事实上你讲说美国人自己不吃饲料级，现在也这个也有值得商榷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国呢有一个趋势就是他们喝豆浆了。
哎，
豆浆的话事实上也是用基改的，美国人自己喝的豆浆事实上也是用基改的这个、有基改的黄豆做的。
好，
可是我要说因为我们的立的这个法，我刚刚讲说它的非意图后果是它会造成大厂商跟小厂商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这是非意图后果。至于他的立法的原意是要保护学童健康的话，我刚刚有说光这点我就觉得他不通的。而且你今天如果说你的差别是因为给猪吃给人吃，而且那个猪吃人吃的差别是包装运送的话，那你应该要验的是包装运送之中是不是有真的会进入会发什么霉啦、会掺什么杂质啊，你要验的是那个，而不是验的是基改跟非基改，而不是说基改跟非基改。
是。
因为基改跟非基改，我说把这个责任放在中小学的校长肩膀上，那也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那个 Stellini 事件可以有一点背景的介绍吗？
基本上它是一个，我们知道它是一个2012年发表的数据，因为它发表之前它神秘的不得了，而且那个时候刚好加州、美国几个州刚好要过一个那个到底基因要不基因那个基改作物到底要不要标示的那个的刚好要做那个公投哈、所以呢他2012大家都在等他的论文发表出来是怎么样，那当然论文发表的话就非常非常轰动，算是那时候非常多报道的一个这个论文。可是呢当然他一轰动，马上大家去检查他的数据跟检查他的方法的时候，马上他就开始万箭穿心的。那个时候虽然公投已经过了，可是大家都在讲说他这个数据跟那个方法有问题。所以2013年不是因为孟山都的压力而已，是科学界的压力让这家公司、让这个刊物 Elsevier 撤掉了这个稿子。然后后来塞拉林尼呢，哈，又另外在欧洲找了另外一个刊物。可是重点是那个刊物呢，完全没有重新检查它的数据跟那个它的那个方法，就是说它是一个完全没有那个所谓的同僚那个审查的一个刊物，他又重新登了。所以呢，他就又用这个来说，可见美国那个撤我的稿纯粹就是迫害，因为我重新又出版了、可是重点是他重新出版并没有同僚审查。所以他还是他被质疑的问题没有任何更正啊，可是呢，这个塞拉尼尼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一个被孟山都打击的英雄，
被迫害者。然后我要说，目前为止，我说这个问题，基改食品到底会不会致癌？你目前能够最友善的说法，你只能说他还在研究中，如此而已。好、可是我说呢，今天我承认基改食品有一些它的争议。所以我今天会讲，
你今天要谈他的争议到底在哪里？
我要讲，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台湾媒体的问题，是他把它一锅煮。只要是基改的，好像就很邪恶。那今天我今天是要把基改的问题，我们一条一条看。我今天先反驳说，没有癌症那个东西是目前为止它没有根据。也没有特别会过敏，那个也没有根据。可是我承认它有它的争议啊、然后为什么左派会对这个基改食品有这么有会把它当作跟反核一样的同等级的一个议题？我说它有它的道理，可是我们要一条一条的看那个道理，才能说我们台湾应该为基改食品定什么样的政策。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谈谈基改食品。这个基改食品，有一般认为它可能有致癌疑虑的这些个说法，这些个主张，可看起来是跟左派和反资本托拉斯的这个也是结合在
一
起。
哈，因为我刚刚先讲，因为大家都误以为说他会致癌，可是我说目前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科学根据。可是你也有你的疑虑。可是我不是说我有他的疑虑，因为我说今天基改有他的问题，科学伦理的问题。我说我们要仔细的看这个问题，我们才知道基改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应该反对它，还有没有在哪些状况之下我们其实应该赞成它的。基改呢，除了这个健康疑虑，我刚刚讲说没有，目前没有科学根据的，其实它有一个很确实的疑虑，就是它的环保的疑虑。我们知道说目前的基改研发出来的基改食品哈，它有抗除草剂的，也有抗菌的。我们先想一下啊，因为抗菌的话，老实说，我想不出说它就是不会生病的那个的作物哈。如果是抗菌的话啊，老实说，目前为止，我觉得它对环境应该是有好处，而不是有坏处的。因为你可以抗菌的话，你就可以少用农药。少用农药的话，对环境照理说是好处啊。可是如果是抗除草剂的话哈，抗除草剂的话，马上我们目前有想到几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抗除草剂的话呢，的确会把这个环境的这个把那个黄豆以外的附近的这个杂草全部都杀光。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因为你抗除草剂的话表示说它可以拼命的撒除草剂嘛，然后马上也有人马上想说，对对对，这个怎么会对健康没有问题嘞？这个马上呢，因为有抗除草剂的黄豆之后，那些黄豆就撒了特别多的除草剂，我们吃进肚子里面的话，那个是有害的。那我要说，这样子的话，你应该验的是除草剂，而不是验基改本基那个基改本身哈。可是呢，这个除草剂的确会造成环境的问题，因为马上有各式各样的草，其他的野草。 然后呢，所以马上呢，这个是左派一定会跳起来的，所以这个有垄断的疑虑哈。然后呢，因为孟山都呢，他是投入的很多的资源去研发他的记得这个基改作物之后，你不可以留下种子说你明年要继续种，你明年还是要来买我的种子，所以他的垄断的疑虑是在这里啊。那他说，因为我这个有申请这个专利啊，所以你只要要使用，你只要要需要种子，你一定每年要给我买。哦，因为不像说我们从前，我们知道农业其实从一万多年来，农业其实一直都在这个改那个在改种子的基因嘛，啊，所谓的基因改造，并不是说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基因改造过植物或者说动物，因为人类其实所谓农业其实就是基因改造。
嗯，
这次的基因改造不一样的，就是90年代之后发展出来的基因改造不一样的是，因为它用的是实验室中的基因转植技术。
是。
好，这个是跟从前不一样，是在这里。要不然其实基因改造，人类一直在基因改造我们的农作物。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艾文苹果，从前没有？为什么现在有玉荷包，从前没有？那其实就是用交配的技术，哈，所这个杂交的技术所发展出来的这个这个基因改造作物。
是我们现在吃的很大部分的水果，不管你讲艾文芒果了，对吧？还有什么芭乐了，对吧？世家了，看起来都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些酸呀、啊、什么的都不一样。
差别的是说这些基因改造并不是用实验室中的基因转植技术，还有一个很对农民来说很大的差别，它可以留下它的种子，它可以留下它的育苗，不必说哇，它还要叫明年它还要继续给这个商家，继续给孟山都啊买同样的苗或同样的种子哈。那现在我说，哎，这个问题是如果是垄断的问题的话，那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牵涉到说这个企业，因为它创新，所以它有创新优势，而且它垄断了这个技术。这个我们来回想一下哈，今天苹果它发展出了最棒的智慧型手机，
嗯，
我们今天可以说，因为它垄断了这个市场，因为它的技术遥遥领先，所以我们应该全面禁智慧型手机吗？
没有这回事。
因为今天我说，我承认啊，孟山都你投资了很多钱，你做了那么多研发，你这个技术。你垄断这个技术太可怕了，因为你遥遥领先，好，所以通常你如果是苹果智慧型手机，我们应该要做的是说，哇，那别的企业应该要急起直追，让苹果停止垄断这个市场嘛？好，那你觉得孟山都垄断那个种子很可恶的话？
现在孟山都垄断全球的这个农作物的种子已经有非常高的比例了，百分之几十以上了。
对，可是他目前垄断
七十八，
他目前垄断的也就是那几种黄豆或者那几种这个番茄而已。
嗯，
好，那现在今天你是因为今天我要说，为什么基改作物那么有竞争力？讲清楚，就是它生产力真的比较高。哦，它真的可以抗除草剂，它可以抗这个病菌哈。那现在孟山都是为了它的这个生产力的需求，就是美国的这个农业的需求来发展出这些种子。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台湾要发展农业的话，为什么台湾自己不发展适合自己的基改作物？
嗯哼，
啊，因为其实台湾有人在研发基改，因为那个技术没那么难啊。台湾有教授研发出了基改的木瓜，抗旱的木瓜。结果呢，因为台湾对基改这个技术有疑虑，所以那个木瓜现在不是在台湾种，是在中国种。
是
啊，而且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全世界的话呢，几乎所有的农业大国都已经在种基改作物了。
嗯嗯
啊，可是呢，台湾因为名义上认为一想到基改，我们就一锅煮，觉得说哇，它就是坏事情。
台湾本来一直这个左派运动都看起来都是把许许多多的这个议题都一锅煮，
啊，
这因为一锅煮看起来能够号召比较大的向心力。
所以我就说，那你如果说反对的是孟山都的垄断，那你应该是研发自己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的基改作物啊。而且我说基改作物就要看说你要的是哪一个特质，所以那你就会研发出怎样的基改作物嘛。今天我说，哎，我们不希望台湾的这个环境被破坏，那我今天讲几个例子好了。我们知道其实台湾从有农业以来，我们的环境就一直在被破坏。我们今天的台湾的景观跟400年前是相差很多的。400年前的台湾没有牛。哦，没有牛，有一大堆梅花鹿。可是自从有梅花，有台湾引进了农业之后，你看我们的鹿就变得那么少，然后牛变得很多，或者说的，其实基本上水稻到底是不是一个适合台湾的生态环境的作物，其实都大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当我们要发展，现在特别是现在，因为环境气候变化的原因，我们的水灾啊、旱灾已经变得很不稳定了，所以常常我们就会听到水稻休耕的新闻。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发展适合台湾的农业的基改作物化，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去 发展出比较没有耗那么多水的水稻机改水稻呢？
嗯，
好，因为美国并没有，美国的并没有去发展这种这个技术，可是我们台湾可以自己研发，或者说我们可以让啊，因为我们适合耕种的农地也没那么多，然后我们去可以研发适合我们的就是比较不好的农地适合的作物，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一想到说哇，只要是机改一定破坏环境。事实上有一些机改可能会适应比较新的环境的，而且我们知道气候是正在变化啊，我们适合我们十年前适合台湾气候的作物，可能二十年后就不合适了，因为这几年气候变化很快啊。可是呢，我说呢，可是台湾是目前为止，它是一听到机改，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件很邪恶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研究室就不会去这个研发机改作物，然后一想到机改，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往前进步的机会了，
是的，
而且是大量生产。
那你就讲到孟山都垄断，这个有点像说我们不去研发手机，然后就说哇，苹果垄断，那我们应该全面进苹果这样子。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和我们来谈的是机改食品。这个月立法院刚刚三读通过了学校卫生法部分条文及修正案，未来那全国各校呢，这个都要全面禁止使用基因改造的生鲜食材，还有初级加工品。换言之，包括机改黄豆、玉米、鲑鱼这些生鲜食材，还有加工品的豆腐、豆浆等等，在校园都要禁用。我总觉得我们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里面啊，我会有一种逻辑，就是政府会用一种它看起来很大有为的方式来去采取某一种断然果决的措施，看起来又让了某些人受惠，其实完全是在掩饰它不作为。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对于机改无能为力甄别，也无能前瞻或利用，那怎么办呢？就拿一个看起来并不太伤害这个整个国，就算大局吧。
我知道哈，
而且还也赢得了，不是我要讲完，要赢得了爱护小孩的这个美名
哦，是嘿，
对不对？
我要说哈，因为机改哈，你如果是讲说哇，我们反机改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环境，这个在台湾一定没有任何说服力，
说不通的嘛，对吗？
然后呢，反机改是要反垄断，我相信很多人，我刚刚当然一解释的话是大家听得懂，可是我相信很多人会听不懂，我为什么反垄断？这个跟垄断有什么关系啊？我说，因为孟山都他认为你种子只能使用一次，我看到说媒体上有报道说哇，印度呢，因为这个种这个机改的棉花。话，然后印度的人啊，因为有人就拿不出钱来买那个种子啊，所以有农夫自杀啊，所以可见那孟山都多可恶。老实说，我看到那则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就是台湾当年日本人帮台湾制造什么创造那个农会啊、渔会那些组织的优点，因为印度没有那些基层的农业的那个金融组织，基本上日本这个印度的农业的问题是这个，所以那个东西不能怪孟山都，你要怪为什么印度从来没有农会的一个信贷系统啊。然后呢？我要讲呢，每次我在看，因为在台湾反机改食品最烈的团体是主妇联盟。
嗯哼，
我看主妇联盟的网站上的资料哈，我发现的确它有很多资料是来自欧洲反机改的这个资料。欧洲是哪些国家的反机改？其实主要就是法国跟德国。
嗯，
好。可是我要说哈，法国跟德国反对那个农产品进口，他们其实在没有机改之前，他们就想尽办法如何要反对美国的农产品进口。
是啊，
法国跟德国在没有机改之前就已经有很多这个理论在反对这个孟山都，因为孟山都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的农业的这个企业哈。那我要说哈。我猜呢，法国应该是反机改，应该是也反不久了。为什么？其实最大的因素就是气候变化。
嗯
啊，如果有在喝红酒人，你就会发现这几年来，加州、澳洲、阿根廷、智利的红酒都没有变难喝，变最多的就是法国。
怎么说？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其他地方哈，他们这个种葡萄哈，这个酿酒哈，他们没有机改啦，葡萄没有机改的。可是呢，其他地方的这个酿酒技术啊，他们讲究科学，他们会去调说，哇，那个这个葡萄要到甜度要到哪里，要怎么混可以酿出最好的酒。可是法国的酿酒文化，他们传统上他们就是迷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阳光、哪一个水就会种，自然会种出他们觉得最棒的葡萄。可是这几年气候变化了，雨量也都变了，阳光的量也都变了，所以法国每个地方的葡萄味道都跟从前不一样的，所以他们酿出来的酒都跟从前不一样的。那我说再这样变下去的话啊，那个法国的酒在国际上评价越来越差嘛，我说他们迟早也要使用，不见得要机改，至少他们要使用科技来挽救他们的这个酒的危机啊，葡萄酒
要因应就是这个世界的气候的变化。
然后我会说，为什么说其实机改还是一个我们应该要不应该阻挡它的一个科技，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水资源还有将来的气候变化啊，有将来旱灾会比较长，或者水灾也会比未来严重，或者说甚至阳光的照射的那个长度都会跟从前不一样的。我们要来维持我们的农业的生产量的唯一的方式，真的就是要用机改这个技术啊。所以我说，其实机改不是一个台湾应该挡住的科技，而且你要好好的去，我说你不要一锅煮，不是说所有的机改一定会影响到环境。举个例来说好了，我知道很多人不喝牛奶，所以说哇，那个牛奶里面都是因为牛打了太多抗生素了，那牛喝那个或打了那么多荷尔蒙的，这个其实就是机改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说我们可以改变基因的方式，让牛可以少生一些，少得到一些传染病的话，那自然牛不用打那么多抗生素啦，然后各种肉品也是，所以我会觉得说，并不是所有的机改一定会这个有爱环境的，有的机改反而是对改善环境是有帮助的，或者说可以减少我们耗水，或者说减少我们的肉类打那么多抗生素跟荷尔蒙。
哎，对了，关于这个基因改造增加产量，就事实上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台湾应该有适应于自己的土，这个水土，
我们的自己的气候环境，
还有我们的这个饮食的习惯，甚至我觉得这应该也可以跟食欲啊，这个欲是教育的欲，我们有德智体勤美，但是我们对于食品教育方面似乎并没有一个全面性的，刚才你讲了，包括中小学生，这应该都有一个食欲的。
我们今天是一想到机改就觉得它很邪恶，可是我们说机改的方式有千千百百种，它的目的也有千千百百种啊。例如说，我是看到学者说，台湾曾经发展出那个荧光鱼啊，那个 glowfish，听说那种鱼大量的那种养殖方式，那是违反社会福利的，它就是没有必要的机改。可是我说，如果说我们可以发展出不用打抗生素的牛，不用打抗生素的鸡，那我想不出这个为什么有违反这个动物福利这样子，而且这里我也想不出它有哪里违反了这个破坏我们的环境，或者说我要更犬儒一点的说，其实农业一直都有在破坏环境这样子，所以我看不出说机改的农业跟非机改的农业，就是为什么机改农业除非我说我刚刚讲那个除草剂的例子突然让一大堆植物都全部都可以有抗药性的，让或者说影响到了整个生态，可是我说那个例子并在机改食品里面，它其实也是特例而已。
是。正好我跟你今天有一点各说各话，虽然我并没有反对这个机改食物，可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食欲啊，饮食的这个食，教育的欲，恐怕是更重要的一个扎根的工作。正好趁着这个话题，这样我们把这个放到学校里去。